普通的生活里面，你加一个，你礼拜天到教会，
就变成只是这个样子。谢谢。我希望呢，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们，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崭新的一个世界观，崭新的生命，崭新的生活观。你不然的话，你在这个世上，第一个你过得蛮尴尬的。所以尴尬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像某些超级基督徒那个样子，对吧？你又觉得很尴尬，有的时候又觉得说要去传福音，但是好像我怎么跟他传呢？好像他的生活还比我有趣点，对吧？他礼拜天不要来教会，他可以去钓鱼啊，对吧？他可以去 canoeing 啊，是吧？他可以去钓，可以去 camping 啊。那我这边还要再来教会干嘛？所以你真的要有一个整崭新的世界观。刚才为我翻译的那一位，你贵姓大名？梁弟兄，梁弟兄说他是学天文的。我也很喜欢天文，我对于，所以我你要说我为什么会相信有神，看星星就知道了，你知道吗？你看星星就知道一定有神。等一下我要讲的，请你包含，如果我错了再纠正纠正我一下。你晓得吗？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想当初人呐、要研究这个星球的时候，特别是研究那个行星。行星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的 ？Wandering stars, planet 意思是 wandering stars， 他们就是在 wander 在那边走。他们在研究行星的时候，你不要讲哦，我们不要说我们，第一个中国人一定观察的不错，另外一个就是西方人，你讲西方人他们那些观察星象，特别是埃及啊，他们观察星象观察的多么的仔细啊，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然后到中世纪，他们那个人还有一个人叫的 Tycho Brahe， 他还把那个所有那些星象、行星的运动，今天在哪里，方位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的亮度怎么样，他通通写得清清楚楚，能够记录，他通通记录下来。他们想要研究，找出一个规律出来，到底它怎么动的。在开头有所谓的日心说。对不对？地心说，对不对？他认为地球是中心，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对不对？再加上教会里面会又在那里，因为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就开始从地球的眼光来看看这个星球的运转，然后呢？又因为一个哲学叫做，因为一切天上的东西一定是最完美的，地上的东西不完美，但天上的一定是最完美的。一旦完美是什么？所以他们走的轨道一定是怎么样？圆的，圆的是最完美的嘛，对吧？所以他们想到一定是走圆的，而且呢，一定是绕着地球走的。哇！结果他们就开始讲的话，你晓得他们多仔细？你晓得，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说，地球所有的行星都是有个椭圆形的轨道，而且速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但是当我们去看火星好了，你去看说看火星好了，你就发现它走走走走走，哎，又会回去，走走走走走，哎，又会回去。他们就觉得这个要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走走走走走，又回去，走走走，又回去一下，然后再走。那是因为我们在转，他们也在转。你想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你看那个样子怎么样转，这就很容易理解。但当时他们就要想说，地球从这个地球中心它怎么转的？所以他们后来发明一个什么东西？你看啊，他们说地球转就是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不是那个圆的中心，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想啊，偏这么一点点，这个 detail 没办法跟你仔细讲啊。他反正就他们找了另外一个中心，就但在这另外一个中心里面看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对。所以他们说，这些行星呢是在有一个圆上面的另外一个圆，他们叫做 epicycles 啊。他就说，那一个第二个圆呢，它的中心呢是在第一个我讲那个圆那个上面，然后它在绕着它那个转。结果呢，他们去从这边去看的时候，哎，真的描述的很好，走一走，走一走，又回去，然后再回来走，描述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有一些因为有那时候他们知道七大行星吧，但七大行星里面有些行星你没有办法单独只用一个 epicycles， 所以他们后来发现整个系统里面那个叫做托勒密哈，托勒密，它在整个系统里面它大概有超过80个 epicycles。看到没有，很复杂啊。为了要描从你这个地方要去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你的那个世界观，你的世界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描述这个运动的时候，变成你要有七八十个 epicycles， 哇，那你要天才才更搞得清楚了，对吧？后来呢，哥白尼他就说，应该要以太阳为中心，所有的东西绕着太阳转，但是呢，还是圆。他还是没办法脱离这个，他还是圆，但是呢，他能够把 epicycles， 他还是用 epicycles， 但他把 epicycles 从八十几个大概降到三十个左右了啊，降到三，一个很大的变化喽，对吧？到了 Kepler 的时候 ，Kepler 他就看到，因为那个 Tycho Brahe 他写的那个记录的东西啊，所以我说他们这些人厉害，就是他只是凭着数字，他居然就能够归纳出 Kepler 三大定律出来。然后认为说太阳不是一个中心，而且轨道是用椭圆的，太阳只是一个焦点而已。哇，整个一下一个 epicycle 都不要。我为什么讲这个？你要晓得我们人生啊，你怎么样看这个世界，这个叫做世界观。如果你以自己为中心，什么都是我，我跟你讲，你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你看这个世界也很复杂，因为是地心说嘛，对吧？你觉得什么东西在绕着你转嘛？结果你的 epicycle 一大堆，然后你根本就是复杂的一大堆，你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你如果认识神，神是世界的中心，是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看其他事情简单多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世界观非常重要，你怎么样子看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你是中心吗？你在掌管吗？还是真的那位神在掌管？这是个整个都不一样。所以说从中国来的，你们向来是所谓的无神论的，现在不叫无神论了，只是没有想虑过神就是了，对吧？你也没去证明说无神，对不对？你也不是高举无神无神无神，一天到晚讲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是无神，你绝对不会这样讲的。你只是从来没想过就是了，对吧？大半都是这样子。你那时候眼光只是自己，只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周围的人。现在要告诉你，这位神在掌管你的生命，所以你眼光要整个要打开来。哦，我要迁就我的世界观。当你改变了你的世界观，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像说夫妻关系，你们夫妻两个在一起，这一本书呢叫做配偶犯错我怎么办，大半都是看到对方你的错，你对不起我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怎么样、啊、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婚姻你觉得婚姻是什么？有些人是觉得说我很需要一个爱，有人描述你，世俗心理学会跟你讲，我们像一个爱的杯子，我们里面空虚，我们需要被填满。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我需要被填满。一旦我走到走进婚姻，我是希望对方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对吧？特别是家庭里面，如果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女孩子，她从小就被一个酗酒的爸爸虐待。在家里面没有受到的爱，结果他就期盼渴望有一个男的可以做他终身的丈夫，能够爱他。但只要他有一天他对他不好，他马上就沮丧，更不要讲如果他有外遇，然后整个的天都塌了。我告诉你，这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以为婚姻是要来满足你的所谓的需要，你一定得不到满足的，因为对方是个有罪的人，跟你一样，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千万不要误会、误解，就不要被这个世界上这些世俗心理学家、所谓婚姻家庭的专家跟你讲些什么，讲那些话。你要回到圣经里面， 要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神借着婚姻是要造就你这个人。你知道神对你多有兴趣吗？神对你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全世界古今中外他只造了一个你。诗篇三一百三十九篇里面，你看他讲什么？好吧，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你回去好好看哈，你可以知道神多么的爱你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啊，在你翻中间，你把那个圣经翻打开一半，这样就是诗篇了啊。然后你找一百三十九篇，我要你看13到16节，13到16节，到十七节好了，到十八节好了，13到18节，找到没？找到我们大声念好不好？你没找到没关系，你就听着就好了，仔细听。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还多，我睡醒的时候仍要和你同在。特别是最后两节，你向我的意念何其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还多。你知道吗？我们的阿爸天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他的意念比海沙还多。海沙有多少啊？海沙有多少？我们的天父无时无刻不想着你，你是没想他了，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他前面那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在暗中受造，在你的地的深处被联络。你晓得这个联络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这个联络这个字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过，全本圣经这个地方翻作联络，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人为什么要翻成这样，不太对劲。那如果按照原来的翻译就好了，按照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翻译。你想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摩西见会幕的时候，我现在是对那些你已经读过圣经的人讲了，他在见会幕的时候，神不是选了那个技巧非常高超的工匠吗？比撒列，对吧？比撒列要他做那种绣花的手工，来编织什么基路伯，对不对？编织天使，还有那些松树、石榴啊，什么东西的？他说你要用那个东西来编织，用巧匠的手工来编织。这个字就是这边的联络，用巧匠的手工在编织。神是用巧匠的手工在编织你的生命。我在地的深处在被联络，这个字就是小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神那一天晚上你在那个地方，他脑袋里面已经有你了。哇啊，她真漂亮，哎呀，我要在他的这个脑袋里面，我要装一个他对于美术特别好的地方，啊，我要去教教他。哎呀，我要把他就装成他这个对于那个立体的那种认知特别特别清楚的地方。哎呀，我把他建成这个样子。而那一位呢，我要他充满着爱心，我在那边编织他。神用巧匠的手工在编织你和我。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不得了的，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去看不起别人，他有的东西你没有，没错，你有的东西他没有，但他有的东西你没有，一定的。神不会再造成 two identical twins， 就是 twins， 就是双胞胎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同卵双生，好吗？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的宝贝，你在神面中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千万不要跟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是不是？而且不要骄傲，你以为你拿了 PhD 你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我叫你去搬一个东西，你搬不动，他搬得好好的。我们那一次有一次我去云南山区到苗族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些矮矮的，那些黑黑的、丑丑的、臭臭的，他们一年不要洗几次澡而已的。哇，我们那时候爬看那个山，7个小时要上去，哇塞，要命啊！哇，我们还背着背包是吧？我们说完蛋了，哎，他们那弟兄就来了，来走，他们一背起来，嚯，你不得不佩服他呀，他就是比你行，你怎么样？你拿 PhD 又怎么样？是不是？而且有一个弟兄，他比我重2倍，他起码比我重个70磅吧。他走到一半，走不动了，因为他脚抽筋。有一个弟兄就把他背起来走啊，然后3个弟兄轮流把他背到山上去。那你也不要以为人家笨哦，我跟你讲，叫你去种菜，你还不会种。你比人家聪明啊，你什么地方比人家聪明啊？是不是叫你去管那个牛管那个羊你还管不住呢？有一天他们在那边加菜给我们，或者那个逮了3只鸡给我们做菜，然后看他们怎么抓鸡。我们说抓鸡简单吧，你去抓嘛。他说好，你去抓，你去抓鸡。他说你抓了一只我服你。你以为抓鸡很容易啊？他跑得比你快，所以说你要想想看啊，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告诉你，我自己，我以前的那个骄傲啊，真的是。那你昨天晚上在这边举手，昨天晚上在这边的，我不是跟你讲，我为什么在台大那个地方没有人跟我传福音吗？是吧？你想为什么吗？那一天我有1992年到芝加哥，92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去参加当时有个冬令会，芝加哥有个基督徒冬令会，我去了冬令会，我有一个同学看到我一个老同学，他不是台大，他清华的，我在清华念研究所，他看到我说啊，你怎么在这边？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怎么在这边？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说哦，后来他说你是基督徒啊？哦，后来我就问他，哎，小孙啊，我在清华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是啊。我说先忙于如，在基督徒在清华的时候你没跟我传过福音，对不对？后来他说，哎，四刚，你慢点慢点。我当时跟神说啊，我什么人都能传，除了这个。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都有风的。我要告诉你，当时哪个人敢跟我传呢？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的，我跟你讲，你要跟我传这种东西，对不对？他说你走路有风的，我传都不敢的，我跟神说交给你了。我说对，神没有放弃我，你晓得吗？居然还把我找到了。因为当时的我，我告诉你，我是学数学的嘛，如果你不懂微积分啊，你不要跟我讲话，你懂吗？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我这么骄傲的要命，你要去搞那些东西，我都觉得你们这些人真是，哎呀，没不上道的人。我到后来在神面前悔改就是这样。后来我真的发现，你看看他上面写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都有他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荣耀，每一个人，每一件物品都有神的荣耀。你不要忘记啊，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彰显神的部分的荣耀在上面，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人家，你小看人家就是小看神。这就是为什么十诫里面你不可杀人啊，你晓得多严重吗？你晓得人是什么吗？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不得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草菅人命，历史历代以来不把人当人的，但是为什么西方人一直讲人权？你以为他们只是在那边搞政治吗 ？No， 那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一个残废的人、残障的人，他们不讲残废哦， 他们叫 disadvantaged，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而已。你看到没有，到处都有为残障人士修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尊重，不是他们有钱。中国人一天到晚就这样子乱想人家，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的人家背后的那东西，是不是？人家为什么会去做这事？我中国人有钱还不做呢？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呀，但你说有为残障人士做些什么事吗？还是你看着残障人士，哎，这种杂质，态度不一样嘛，是不是？这从哪里来的？圣经来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骄傲。你在这边强，你在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一定弱。神就是没有造一个是什么的什么都行的，十全十美的，一个都没有，好吗？所以你我如果能够合在一起，一起彰显神的荣耀，就不得了。夫妻两个更不得了，你知道吗？夫妻两个，圣经上说夫妻两个要成为一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肉体上的事情，是整个的灵魂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一直说奸淫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奸淫这件事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男女我们两个鱼水之欢就完了的。它上面讲什么？你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娼妓合为一体。娼妓什么叫做奸淫？奸淫就是在婚姻以外的任何的男女不正常的关系，男女的关系，知道吗？该什么叫奸淫吗？你怎么解释？如果按照现在的想法，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两个高兴我们就上床，那什么叫奸淫呢？没奸淫这回事儿。但圣经上对于奸淫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因为不是说就两个人就是那一天就是合在一起就算了的，你的灵魂都在一起，你晓得吗？二人成为一体，这不是指肉体上的事情，是整个的生命，以至于到后来你们分开的时候或怎么样，合成一体就像什么强力胶粘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要硬是分开来，两败俱伤。为什么离婚这么痛苦？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说现在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骗了嘛，你就是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以神的话是讲什么，这才是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人家讲的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两个好，我们今天两个两情相悦，我们在一起有两情没有爱了，就是分开来嘛，我再找你也去再找嘛，这么简单吗？你虽然不信神，但是还是神造你的，所以你这本性没办法改的。什么本性呢？二人成为一体以后，你要分开来，两个人都很痛苦。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是你无知啊，你懂吗？无知啊，现在年轻人太无知了。我到国内去，动不动大学生同居的现在60%，你们在干嘛呀？后来就算你结婚了，我告诉你的婚姻不会完美的，除非你到神面前悔改认罪，让耶稣基督完全的洗净，不然的话你的婚姻不可能完全的。你知不知道你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够摆脱的，知道吗？虽然你想以为这么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你太无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国内去，我们要一直在这边讲婚姻家庭，婚姻家庭，因为国内根本就不注重这个东西，而且没有 role models， 懂吗？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在文革的时候都是分开来的。我就遇到一对夫妇，他们后来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还是在讲，以前我这个女儿是跟着我一起长大的，我的老公在另外地，我们每年见两次面，现在都回来了，他跟我住在一起，我跟他还是不习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所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当夫妻，也不知道怎么样当父母，他下一代呢没有 model 啊，认为这样就是夫妻，这样就是父母，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有了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带，真的，你找父母来，一直找父母来， 你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你生了孩子还要父母来帮你看。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别说你的孩子跟他亲跟你不亲，你以后怎么管他呢？你不管他又是另外一个恶性循环。但是现在的人简直是，所以这个是太大太大的事。我们讲眼睛看过去，那简直是中国13亿人，是吧？那么大那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一点做一点。我们到大学里面，我们就是跟他们年轻人讲要怎么样做，你晓得吗？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嘛。杜斯托耶夫斯基写了那本书，他就讲，如果没有神，你可以做任何事。You can do anything， 本来就是嘛。我要向你负责任啊，你算老几啊？是吧？我跟谁负责任呢？没有神嘛，这个世界就乱。现在美国越来越乱，因为现在美国越来越离开神，他们不要神，所以美国越来越乱。你看那个家庭，但是最难过的是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离婚率跟世界上一模一样，50%。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肯读神的话，不肯顺服神的话，没有真正的重生，你知道吗？神的话在这个地方，你是信还是不信？有些人读是读，根本不信。这一本书，其实这三本书都是完完全全要根据圣经来告诉你，你每天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过的。像这本是飞越婚姻风暴，你们夫妻两个如果有一个人，两个人都是罪人的，所以当配偶犯错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不会犯错，你也犯了很多的错。你配偶犯错的时候要怎么办？吵完以后，中国还打嘞，对吧？打架的夫妻也不少。然后呢，离了吧。我告诉你，两败俱伤，而且你没有改变，你再婚，你还是带着你的原来的那个人再进入另外一个可怕的婚姻里面，你懂吗？你是带着自己那个有罪的人到哪里去都是有罪的。你不会以为你离开这个，你到另外一个就会好，门都没有。 In your dreams。 所以他这边讲到，当你的婚姻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个好事儿。佛什么意思？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神，我刚刚说神对你非常有兴趣，神对你非常有兴趣，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当你们有冲突的时候，实在是什么样子，就让你看出来自己的罪，不是老是对方的罪哦。当你有冲突的时候，是看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火？我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的时候，我会这个样子火的？他为什么讲话这个样，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嘣爆出来？这位，他里面有讲到环境，很多人会讲，就是因为你讲那句话嘛，你讨厌嘛，对不对？你这边讲，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我们会怪环境使我生气，这个环境，人家扒我，对吧？你开车的时候，人家扒你一下，没事的时候，或者你刚刚绿灯，他就扒你，你很讨厌吧，是吧？你刚刚绿灯，他后面就扒了，哎，我想你们这边当然没有，芝加哥一大堆。哦，他们以为他们聪明，你说你这反应怎么那么慢？你刚刚绿灯呢，你这脚跟都踩着，叭！你说你火不火？有人会说就火啊，是吧？或者他那个开车的时候，啪也不打灯就就插到你面前来，是不是？你看到的时候你怎么样？火。但是，千万不要说认为说就因为他这样，所以我这样。No。现在你扒我，我不会生气啊。现在你同样插在我前面，我不会生气啊。我是求神祝福你。为什么同样的环境，有的人这种反应，有人那种反应？为什么同样的环境？他说，环境是一根火柴，你里面是汽油呢，还是水？ 所以问题是在环境吗？你太骄傲了，懂吗？你不能够让人家把你，你可以把人家，但是不可以让人家把你。我可以插人家的，人家不可以插我，这个叫骄傲，你懂吗？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环境是火柴，你里面是油还是水，差别就在这里。好，你们两个吵架也是一样，为什么会吵架？就是因为我要坚持我的想法嘛。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错误的想法，错误，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想法，有的时候自己的骄傲。你也是错误想法是吗？你晓得夫妻两个不能够学开，先生不能够教太太开车的吗？你没发现这个啊？先生不太能教太太开车，他可以教其他的女士开车没问题，就是不能教太太。坏，跟我讲为什么？啊？就是会吵架，为什么会吵架？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吵架呢？你晓得吗？我教，你看我去教人家其他的女孩子去开车啊，哎呀，有耐心的不得了啊！哎呀，人家都觉得你这个人真好，跟我太太说，哎呀，你先生真不错。哦，是吗？我教我太太开车的时候啊，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哎、你永远笨得要死，你都不行。你想为什么？我们有错误的期待。后来我差不多 搞清楚一点了，为什么？因为啊，我会说，哎，我跟你这么久了，你难道不知道我的习惯吗？我看到前面已经是黄灯红灯的时候，我绝对不踩刹车，我绝对不踩油门的，对吧？你为什么一直要到门口的时候你才会踩下去呢？不是说这个样子，你想是的，因为我觉得你跟我应该一样，你懂吗？我跟你这么久了，你应该跟我一样了吧？结果你做出来跟我不一样，那就是违反我的那个，哎呦，很后火的，很不一样的，你晓得？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不是我这，我不这样子的，哦，这样就吵起来了，因为你有错误的期待，对吧？你有错误的期待，你期待他会跟你一样，你期待他应该怎么样？我告诉你，你这样就吵架。他这边要告诉你，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你把他当什么？有一些人像这种事情，还有刚才我说，想要在婚姻当中能够得到所谓的满足，爱的满足，我的需要，你要尊重我，啊，要为我摆上。你想，有时候太太啊，他们不明讲的，他期盼你应该知道。我跟你讲，把我们丈夫整死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们丈夫少一根筋的，我们永远少一根筋的。你要什么事情，你讲出来嘛，对吧？不要在那边暗示，然后呢生气。我暗示那么久，你怎么不懂呢？啊，什么事？有别，没错，没错。所以呢，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些话你要讲，挑明的讲嘛。你需要他怎么样？你觉得你这样做，我觉得我很难过，或者说我真的希望你这个样子对我。来，你可以这样。我说有的时候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那个，以为以至于说我们对于婚姻有些错误的期盼，但是你一直满足不了，因为你搞错了。你真正需要的是神，不是他。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一旦丈夫有了外遇，他的整个生命垮掉了，因为他把丈夫当偶像。我的生命 depend on 我的丈夫，一旦他背叛了我，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你在拜偶像，你把他当偶像了。神要你把认真正认识神，神是掌管你生命的，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这种观念不同吧？这本书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重新知道，当你们有冲突的时候，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塑造你，让你知道你里面的罪是什么，让你们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你可以更加完全。所以在婚姻里面有冲突是件正面积极的事情，不是负面的。 我不知道你故意要找茬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不可不免避免的一定会有冲突，但是你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想法，到底我应该怎么样面对，回到神那里去。好，回到神申报是很不错的，但是你真的要认识神。还有一个，你听过五种爱的语言吗？你们听过这本书五种爱的语言？不知道就算了啊，没关系。这本书虽然是基督徒的所谓的婚姻家庭的那个做法，但是它不见得 very biblical， 你懂我意思吗？它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它对于圣经的那些还没有讲得很清楚，还没有把握掌握得好，还是一种想法，就是你要来满足我啊。他五种爱的语言是什么？他说当你要去向你的配偶示爱的时候啊，要用他的语言，不要用你自己的语言。他说有五种语言，叫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Physical touch 啊，有的小孩，有的太太，或者有些小孩子也好，都是一样，你要向人家示爱。有人他就喜欢你抱抱他，像我就很喜欢我太太抱抱我，你晓得吗？或者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很希望牵着他的手，你知道吗？这叫做 physical touch。我会觉得这样是爱，你晓得吗？另外一个语言是什么？ quality time。 有些太太呢希望你跟她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不讲话都可以，我们就坐在那里啊，跟我有点，跟我能够谈心，或者我跟你聊，你讲话的时候你是全神贯注的听我讲，对吧？像这样子，这是 quality time， 这表示你爱我。对，第三个什么？还有一个送礼物啊，送礼物呢，就是说有些人，哎呀，送你一束鲜花，啊，不得了了，是不是？比如说送他一个什么什么小礼物，哎呦，这个就是爱。但我太太，你千万不要送他礼物，我送他个礼物，多少钱？这就麻烦了。你这就不是爱了，你想，所以你讲的是爱，对不对？你想要示爱，结果不是他的语言就惨了。另外一个什么肯定的话语，对不对？肯定的话语，你想男人哈，女孩子听着哈，男人需要女孩子肯定的话语，你要把他当做你生命中的英雄，知道吗？千万不要去贬他，知道吗？不要去贬你的先生。你不要以为你说几句话他就飞起来，他忘记他姓什么了，不会的，他会觉得他被爱。你要肯定他，你要说他好的地方，不要天天就找他茬，对不对？他明明做得好，但是你没有但是的吧，叫但是，对吧？肯定的话语男人都需要，男人很骄傲，很怎么讲，不是脆弱，男人很虚荣，男人需要太太的鼓励啊，你晓得吗？再跟我太太讲，像我到外面讲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讲的不错，但是我一回到家，我太太就跟我讲，你今天不应该讲那句话，从来没有称赞过的。我有一天就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讲的还不错，为什么你每次都从来没听过你讲？那么多人讲你好了，我还说你好啊，还得了？我就跟他说，其实任何其他人对我说的话我都不在乎，我在乎你的，真的。我你既然再讲的好，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只要我太太说的，你今天讲的不错。不是我的呀，男人很虚荣，但是我跟你讲，这是大半男人的语言，你承认不承认？真的是，所以你真的要知道，男人的第一个语言呢，爱的语言绝对是肯定的话语。你真的要爱他，你鼓励他一下，懂吗？啊，最后一个叫做服侍，为他 do something。像我太太的爱的语言就是服侍。像我今天，如果他不，我主动的，今天他在那忙，然后我说我来吸尘，哇，我就把他吸尘，他心里面马上他嘴巴讲话就不一样了。我抓到了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主动的倒垃圾， 你晓得吗？还有主动洗碗呢、啊，对吧？他是服侍型的，就是说我要用我的语言去跟他讲这个，你晓得吗？像我的语言是什么？肯定的话语第一个吧，对吧？第二个就是 physical touch 啊，像送我礼物啊什么没有用的、啊，我更不在乎这些东西，对吧？你送我礼物也不要，我当然不会说怎么样，但是送我礼物并不表示什么。还有呢，服侍也不需要，也没有什么。我真的就是说你要用对方爱的语言，好，这个好像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背后还是我，你没有用按我的爱的语言来跟我讲话，还是我嘛。你懂吗？这个东西是可以当做附属的，不错，可以用一用。但是你的最基本的那个观点还是在神身上，不是在你配偶的身上。当你配偶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你就受伤了，是不是？那你是把他当做偶像。当然，这些提醒是很好的提醒，对吧？你以后多用这个地方也很好，但是不要把这个当做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本书很好。第二个就是心眼心见，你每天在人生中的角色，你可以是一个老师、教授，你是做研究的，你是公司的职员，你可能是小组的组长，你可能是父亲、儿子、丈夫，对吧？你可能是做人家的朋友。你在这些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在这些你的不同的 position 上面，你的角色上面，你怎么样子扮演？什么是正确的态度？怎么样跟人家的相处？这个跟你的整个的观念有关系。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当我的眼光是只有我自己，我是最了不起的啊、哦，我就看不起别人，你知道吗？我太太一直跟我讲，那个时候她说，我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那一些没有考上高考的，没有考上他们很好的志愿那些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一直都是第一志愿上去的，我一直过关斩将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失败过，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那些人失败到底是怎么感觉。他说这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但是我太太知道，她失败过。你想中国这件事情，就是考试这件事情，影响人一辈子，哎，你不觉得吗？有一些人他高考一旦考得不好以后，他整个人生都完了。中国人是个害死人的，你晓得吗？中国这个东西真的害死人了、啊。你说真的能够考上的人是多少人？你说考上台大，当时我们考上台大的，台大的那些人，你晓得当时我们的全国的录取率，总共的录取率7%啊，所有学校，你要考上台大，大概前面1%都还不止，你还到前面一点。你说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考上的？然后剩下人呢，都是那种受伤的，很多伤害。而这伤害会延续到一辈子，他们那种自卑感，你看啊，真的、哦、有些一听到你是台大的，哎呦，马上就不一样哦，你北大的，哎呦，怎么样，是吧？我老是跟你说，我现在50几岁了，人家还管你还不台大不台大呀？你 drop it， 是不是？但这种人一直还在那边，在人面前还是怎么样？中国人把这个害死了。好，回到这边，所以你看着你所有这些观点要改变，心眼心见，你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就从神的眼光来看。圣经上讲什么？同性恋是对的吗？一看到人家说，哎呦，心胸宽一点嘛，是吧？你不愿意，你不是这样，人家是啊，对吧？你为什么你都对呢？你看到没？我告诉你，到后来杀人都是对的。哎呀，他痛苦嘛，他被人家逼得这个样，你晓得他从小怎么长大的呀？他也生在贫民窟里面，人总有需要吧，对不对？哦，这么一解释，什么都对的。如果没有神的标准，这个世界就乱了。 你怎么教育你的小孩？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怎么样教育你的小孩？还有，你对于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事情的，像奥巴马他的抉择，他的一些讲话，你就不理吗？还是说要怎么办呢？还是跟着这个世界走呢？心眼心见，就是叫你真正抓紧你自己。第一个他要讲的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先对了再说。什么事情在掌管你？什么事情让你高兴？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或者是谁？是什么事情或者是谁会影响你今天的心情？又高兴或者不高兴？你要搞清楚。还有你到底需要什么？你心里面想要什么东西？这些问题，它里面有讲到34个 X 光的问题，让你去检查自己到底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合神的心意的。我再说哈，环境是火柴，你里面是水还是气？所以里面一定要对。而这里面有讲到34个 X 光的问题，透视你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你对了以后，你的生命不一样。你自己对了以后，你看出来，你眼光里面看出去就不一样。我们是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东西的。你只要是红色的眼镜，你看什么都是红色的，对吧？你戴灰色的眼睛看什么都是灰的。所以这个就是你里面的心眼心见，就是要 seeing with new eyes。你里面要对了以后，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对。我刚刚也说，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实在是你人际关系的缩影，因为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是什么？就是婚姻和夫妻关系。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自己的缺点，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日子。然后你婚姻关系对了以后，我告诉你，你的人际关系会对。而心眼心见更是帮助你认识到你在人生当中各种的角色，你在各地方的那个各样的角色，还有小孩子怎么样对付那个，怎么样应付那个同侪压力。我那天看到在那个芝加哥那个叫做 CTA 那个火车上面，看到一些年轻的小孩，他们可能你看他的样子大概都是像是西班牙裔的那些人，但他们这边都穿着那个 T 恤，什么那叫做 Apostle， 是不是叫什么东西？那个是很有名的牌子的呀，是不是？这是 Apostle 什么东西，是吧？ Aeropostle， 哎呀呀，就是那个东西。你想我儿子啊，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儿子现在大三了，他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我们去逛街，他就专门去找了一个店 Aeropostale 那个店。我说这什么店呢？听都没听过。但他们的年轻人，他们都知道这个很酷，就你看大家都穿这个，为什么？同侪压力嘛，别人都这样。你怎么样带领你的孩子应付这个同侪压力？你想同侪压力对我们的父母也是个压力，知道吗？你要买 Nike 的鞋子，嚯， Nike 好贵啊，是不是？一双那个鞋子又怎么样嘛？有什么了不起嘛？你要那么贵，是不是？现在当然还有 Nike 已经不了不起了，现在还另外的鞋子，我也不晓得，对不对？反正同侪压力很大，你自己也有，你怎么样面对这个同侪压力？你是怕人还是怕神？这很重要。所以这就是第三本书。亲爱的，不要把神缩小了。他这本书的副题是什么？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当你把人，他会怎么讲？哎呀，人家会怎么说？哎呀，怎么样。我告诉你，你是怕人，你不怕神。你在乎神怎么讲吗？神怎么看你吗？还是说神，哎呀，如果我这样他会怎么讲？哎，如果人家怎么，哎呀，他会怎么样？哎呀，如果我的孩子念这个学校，人家会怎么样？哎呀，如果我的孩子不这个样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一直在怕人会讲什么东西。圣经上箴言书29章35节，他讲惧怕人的自陷网络，惧怕人的自陷网络。 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你们一定听过那个祖孙两个牵着一头驴子的故事吧？没听过的举手。没有听过 ？OK。父子骑驴，或者是祖孙骑驴，反正就是他们两个父祖孙两个好了，差别比较大一点。祖孙两个牵一头驴走在镇上，然后有人就说：“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呢？有驴子不骑的呀？这两个还牵着走？”哎，好了，好像那个老公老那个老祖祖父就骑上去了，然后当年。你看看这个祖父，这个小孩子走这么，还牵着他在那边走，牵着驴子带着那边走，这个有没有爱心？好，祖父就下来了，然后让孩子骑上去，然后又有人讲了，这个孩子怎么没有孝敬呢？那老先生牵着你在我旁边走，这大热天的时候，怎么不让他骑呢？快两个人都骑上去，怎么样？可以吧？哎呦，你虐待动物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好吧，那怎么样？两个人扛着驴走吧。这个就是，你是怕人呢，还是怕神？怕人家讲什么？哎呀，你看我家小毛没有考上高考，哎呀，人家会怎么样看？人家大家都去补习了，这个人没有他，我的孩子我出不起钱，那他以后在孩子同学面前怎么站得起来呢？啊，如果哪一天你看那个小明他已经在那边，他三岁就去学英文了，哎呀，我这个我两岁半就带他去了。你就是在比呀比呀比呀，就是怕人家讲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就跟那个牵着驴走的人一样，今天他们的标准是这样，明天他的标准是那样，你怎么办？你把神缩小了，你把人看得太大，他这边就要告诉你，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是因为你把人看得太大，你把神看得太小。他要从圣经的角度要告诉你，你认识这位神吗？你知不知道他在掌管你的生命，他在掌管你孩子的生命，你不掌管他的生命，更不是别人在掌管他的生命，你要怎么办？所以这一本书我们是我太太最近才翻，才帮他校对完的，不是他翻的，他校对的很我也帮忙看，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本书。因为常常有意无意的，我们总是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有意无意总是在乎，就很在乎别人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开始原来已经很笃定的一件事情，就被人家讲的这个讲的那个就不做了，到后来还后悔。其实我真的应该那样做的，因为别人又讲一个那个，这边又讲一个人。所以你真的要认定了，神的看法比人的看法重要。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走啊！你要问说，我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什么在掌管我的？掌管我，或是谁在掌管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把信心放在神，放在哪里？我把信心放在哪里？我放在神身上，还是放在人身上？我会相信这个人会把我生命变好吗？还是神可以把我生命变改变？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随时，特别基督徒，你一旦信主以后，你这个观念你要认定到，现在真的是神在掌管你生命了，把你的主权交出去吧，你不要再一直抓着，好吗？你真的相信说神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慈爱的神，他绝对不会害你。这观念我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改变过来，因为我三十几岁才信主，以前都是自己做决定做官。你要我现在完全放掉，让他来做决定，很难呢。但是经过你的读经、灵修，去真正的去听讲到，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改变改变，而且认定了神是爱我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又是全能的神，他绝对可以带领我。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啊！这几本书可以帮助你。啊，从各种不同的人生的生活上的各个角度，让我们回归神，让我们回归神，啊，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可以是很美好的，可以是很 exciting 的，只要你愿意把主权认尊主为大，你真的把神主权交给他，我告诉你，你真的会喜乐。 你真的会比较不在乎人家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因为有一些人我也看过，我只听神的，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我只听神的，这种态度也不对，你知道吗？有好多，特别是有些时候更加属灵的人啊，我只听神的声音，我不听人的。你是认定了神只是直接跟你讲话，神不借着环境，不借着怕别人跟你讲话。有一个故事，就是亚比该的故事，听过没？就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撒母耳记25章里面，亚比该这个人，亚比该是个非常，他叫圣经描述他叫聪明俊美，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她的先生，她嫁了一个先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她的先生叫拿巴，拿巴翻出来就是鱼丸，不是鱼丸啊，是鱼丸，不是那个鱼丸吃的，愚笨玩梗，性情凶暴，圣经上描述那个拿巴是性情凶暴的人。啊，但是他这个亚比该呢 ，Abigail 是个聪明俊美的女人，非常有智慧的，啊，非常有智慧的。好，有一天，那个大卫是大卫王哈，大卫王那时候还没有登基，他正在逃难啊，逃那个扫罗王追他的蛋。好，他在逃难当中呢，他召集了很多人嘛，大概有600多个人跟着他一起走，然后呢，他呢。有一次拿巴是个很有钱的人，他有3000绵羊1000个山羊，他们的牧羊人在那个山区里面牧羊的时候，他大卫带着他600个人来保护他们，有保护他们，也不向他们索取任何的那个利益，就是去保护他们，嗯，结果有一天他这个那个大卫呢，他们找不到东西吃了，他们知道拿巴刚刚好他们在剪羊毛，你想剪，那当时人剪羊毛完了以后就是大吃大喝啊，所以他们就去他就差派了几个人去跟那个拿巴说，你可不可以分一点东西给我们吃啊，因为他是很有钱那么的。但拿巴呢说，大卫是谁啊，是老几啊，我才不认识他呢啊，后来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就是说根本就不去帮助他。大卫在圣经里面呢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但他这一次呢他是犯了血气的。哦，这小子，我是白白保护了他们的羊呢，啊，居然他这个样子在对我啊，这个狼心狗肺啊，我保护他这个样子，他就你看我明天如果拿巴家还留一个男丁，我就不信大卫。这不是大卫，他还准备要带400个人去把他们家全干掉。这个时候亚比该或者他们的仆人，就拿巴的仆人知道以后，赶快去找亚比该，告诉他亚比该拿巴做的事情，大卫怎么样子做的事，他又跟他做见证说，大卫的那一些随从对我们真的是好啊，他怎么样的保护。亚比该马上就做了食物啊，骑个驴啊，跟他朋友说，你赶快先去找大卫，我随后就来。他看到那大卫来，他赶快滚，然后就跟大卫，我今天没时间跟你讲啊，他讲了3件事情，跟他讲说你不应该做这个事，不应该去杀他们啊。大卫的反应就表示到了大卫是为什么合神心意的。他一听到亚比该给他的劝谕，他马上就称颂耶和华，神啊，是你阻止我流无辜人的血，是你阻止我流无辜人的血，你让他来跟我讲，他说我称颂你。你看到没？好多时候你真正属神的人，真正属灵的人，你会知道神会借别人来跟你讲话的。你当时已经在血气当中，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会误解神的旨意，所以神要派另外的人来跟你讲。所以当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讲我只听神的声音，你有时候你听不到，你知道吗？因为你在血气当中，你在罪里面，你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神会借另外人来跟你讲话。 所以你要有分辨，我不是听人家的声音随时改变我自己，你晓得吗？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哎呦，我怕他讲什么，我怕他讲什么，我怕这个人讲什么，我怕这个人讲什么，不是这样。你要知道神讲什么，这是很重要。第二个，也不要因为这样，就人家给你的劝诫，你都把它打掉。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这边就是要告诉你，不要把上帝缩小了啊！而且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怎么样听人借神借着他们来对你说话，知道吗？我觉得这些对我们的基督生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那边的同工，他叫 TLCM， 所以这一本书呢，我上面我这边有写啊，这边这几本书，心眼心见这比较大的一本17块，别把另外两本的都是15块钱。你要知道哈，因为这些书成本很高，你想像我太太校对啊，跟他搞这些东西，完全是免费的，完全义务的啊。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义务的，现在那些成本蛮高，而且用的人不多，因为只有在我们基督徒真正知道的时候，像我今天还可以跟你讲，你平常不会去找到这些书的啊。所以他的卖的，他的那根本就是，我觉得成本都没有啊。所以他这边第一本《心眼心见》是17块，其他两本15块，你们看着办啊。你只要觉得对你有需要，你买。还有呢，如果今天我带了差不多十几本20本来，所以如果你要但是没有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登记，我们会寄给你。他这边他这个是一个机构，叫做新生命传道辅导中心啊，新生命传道会什么之类的东西，它是个辅导中心。他说你要做家庭的辅导，做人际关系的辅导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自己都要看，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呢，这是 very biblical， 不是从人的观点出来的，是从圣经的观点出来的。不是为了就是像我说昨天讲那个工程师有动不动啊，像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是真正从根本开始啊，从根本开始。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可以，而且他们这个机构呢有一个 principle， 如果你奉献100块钱，他会送你一本啊，奉献100块他送你一本，因为他们很需要人家的支持，因为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但他我们是差不多去年前年才认识这位那叫李台英博士，李台英他来到芝加哥来跟我们讲，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绝对是出于神的，因为他里面的那个 biblical counseling 那真的是 biblical， 不像是一般人只是为了要弥补一些像说一种爱的语言，就是像是一个技巧而已，像不是在讲技巧，在讲生命的改变啊，在讲生命的改变。你怎么样飞越风和婚姻的风暴，不是在那边教你怎么样子去讲更好的言语，那回头检查自己里面的油，还是油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这样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啊，会完全不一样。像我现在我跟我太太呢，我们改变，我太太改变很大，我不能讲我改变很大，太骄傲了，我在我太太改变很大。我以前呢，我跟她讲一些什么，她有时候会火大，会回来会讲，现在她不怎么讲话，她不怎么讲话，她干嘛？她祷告，哇，很 powerful， 我告诉你，她一祷告，我马上圣灵就有指责。真的呀，你晓得吗？当然他自己也改变啊，他自己也愿意说有些地方他不愿意，不会太 push 啊，不会太那个。但他就是，我觉得这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你讲，我特别代表大家可以买，因为这本书，你买的时候你用那个支票的，你上面抬头写 TLCM， 我等会在那边写 TLCM 啊，所以我们不拿钱的，我们就是帮他，因为这本真的好，所以我来跟大家介绍啊，所以带过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吧，11:52，我们应该金融结束的，12点吗？啊，差不多了啊，对，差不多啊，50。好，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啊，等一下大家再到那边去看这个书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主啊，孩子这次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香槟教会，是你的恩典，主啊，孩子。真的看到你在这个教会有美好的心意，因为你把这么多的国内的同胞带到这里来，主啊，孩子求你让这个教会在这地方做光做盐，主啊， 能够更加的把你的爱，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国内的同胞们。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的跟随你，也让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位当中，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赞美你，因为这是好的无比，我们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我们感谢你，愿荣耀圣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好，我能不能找一个人帮我忙，你们在那边可以那个，要不要树你帮我做看看，这本书也是属于那边，这两本书我是属于，你把这本书是属于那边。就是 K E G A N G
啊，课纲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现在有几项报告啊，希望大家可以稍等一下啊。我们啊，首先谢谢啊，西姆西来到我们当中，希望他很快将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当然欢迎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是很久没有来啊。那我们欢迎你，或是每个星期都来的，我们差不多有个星期没有见了，我们都欢迎你。在下个星期我们有陈尤健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全港信息，请大家为这个事祷告。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不同的事工需要大家帮忙，其中一个就是总务部的，他们在比如说有些时候要清理 chair and tables， 然后那个 kitchen room 的那些侍奉的表在后面，如果大家还没把你的名字填上去的，比如说我自己，那等下可以填上去。感谢神，上个星期三我们有八个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也期望你，也欢迎你星期三的晚上7:30到8:30可以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然后在每个主日的清晨大概8:20开启，我们都有祷告会，现在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们一同祷告。现在教会开启请听中文牧师，欢迎有神灵或呼召的传道人申请，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全部工作祷告，求神派我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牧师来牧养我们教会。还有就是教会现在印下了一些欢迎卡，还有一些 mailer 的东西在后面，我想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拿些回去，然后复习给你自己的，给你的朋友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这里聚会的时间。OK， 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也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把自己的灯放回哪边，那同工就不那么辛苦了，好吧？谢谢。你是想上班的？我们有小灯与小布示范，有机会吗？谢谢。
I wish my dad were here.
Your dad?
Yeah, he just got back.
Oh.